收听的是90.1 FM。比蓝屯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Falandaf Association calls on Prime Minister Carney to urge release of Canadians' family members detained for practicing Falun Gong. The Falandaf Association of Canada is calling on Prime Minister Mark Carney to urge Beijing to release 10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ho are family members of Canadians and have been detained as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China as he visits that country this week.
加拿大法伦大法学会呼吁加总理访华中敦促释放被关押的加国公民亲属。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本周正式访问中国，加拿大法伦大法学会下简称学会呼吁总理在与中方高层会晤时敦促北京释放10名加拿大公民的家属，他们因修炼法轮功而在中国遭受非法关押。
The association is also asking the Prime Minister to raise concerns about Beijing'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 aggressive form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on Canadian soil.
学会还呼吁卡尼总理严正提出中共持续升级，并已延伸至加拿大境内的跨国镇压行动。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ave seen a surge in hoax mass shooting and bomb threats since 2024, with more than 160 death and bomb threats targeting their community worldwide, the association said. It noted that at least 127 of those threats were directed at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 a U.S.-based nonprofit classical Chinese dance company founded by practitioners of Falun Gong.
学会在给总理的信中表示，自2024年以来，中共在全球的跨国镇压更进一步升级，法轮功社群遭到160多起死亡和炸弹威胁，其中的127起威胁针对由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创立、享誉全球的中国古典舞团神韵艺术团。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remain the largest group of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China, Joel Chipkar, spokesperson of the association, said in a January 11th statement. For over 26 yea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utilized state machinery to vilify, detain, torture, and silence millions.
学会发言人乔尔·齐普卡尔在声明中表示，法轮功学员依然是中国最大的良心犯群体。26年来，中共动用国家机器拘禁、折磨并试图晋升数以百万计的修炼者。
Chipkar said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in China remains severe, systematic, and unabated, adding that 750 practitioners were sentenced to lengthy prison terms in 2025 alone.Many of whom, he said, are elderly practitioners in their 80s.
齐布卡尔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中国境内仍然非常严重，系统化且持续不断。仅在2025年，就至少有750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处长期徒刑，其中许多人年逾80，仍遭受非法审判与酷刑。
The association is requesting that Carney advocate for the release of all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the 10 who are family members of Canadians and have been detained as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China.
学会请总理在与中方高层会面时， 敦促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包括十名加国公民的亲属。
The 10 family members include Li Zhonghe, Lan Yingkong, Li Juangao, Yunhe Zhang, Mingguang Xie, Xing Junli, Jiang Yisun, Fu Junyi, Li Zhuo, and Shuang Sun.
这十名良心犯分别是何立忠、丛兰英、高丽娟、张云鹤、谢明光、李新军、孙江怡、俄福军、卓丽和孙爽。
These families continue to suffer as their loved ones face systematic torture, abuse, and even death within the Chinese prison system after being sentenced to up to 9 years following sham trials, Chipkar said in a January 11th statement.
齐布卡尔说，这些家庭至今仍在承受痛苦，他们的亲人在中国监狱中遭受系统性酷刑、虐待，甚至面临死亡威胁。有的人在经过非法审判后被判处长达9年的重刑。
Carney is set to visit China from January 13th to the 17th to meet with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Premier Li Qiang, and business leaders as his government seeks to renew relations with Beijing. The trip will mark the first time a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has visited China since Justin Trudeau in 2017.
卡尼于1月13日至17日访问中国，将与习近平、李强及一些商界领导人会面，以寻求与北京缓和关系。这是自2017年特鲁多总理访中以来的首次加总理访问。
Falun Gong, also known as Falun Dafa,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discipline that combines meditative exercises and moral teaching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The discipline spread rapidly after it was introduced in China in 1992.And by 1999, an estimated 70 million to 100 million people had taken up the practice.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一种以真、善、忍为核心的平和身心修炼方法。自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公开传出后，深受民众喜爱。到1999年，估计有7000万至1亿人学练。
While Falun Gong is currently practiced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worldwide, its practitioners have been heavily persecuted by the CCP for nearly 3 decades, with reports of arbitrary imprisonment, torture, forced labor, 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an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现在有100多个国家的人在学练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持续近27年，国际调查机构已记录大量证据，显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任意监禁、酷刑、强制奴工、性侵害以及强制活摘器官。
This persecution has crossed borders, manifesting a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on Canadian soil, Chipkar said.
齐布卡尔说，对法轮功的迫害已不仅限于中国境内，而是跨越国界，直接影响加拿大社会。
The association submitted a report to Canada's Foreign Interference Commission in 2024, documenting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 century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n Canada, including harassment, cyber attacks, surveillance, hate propaganda, violence,and interference with public events.
2024年，加拿大的外国干预调查委员会在展开调查期间，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提交了一份140页的报告，记录了近26年来中共在加拿大的跨国镇压，包括骚扰、网络攻击、监控、仇恨宣传、暴力事件以及干扰公共活动等行为。
Chipkar said the Prime Minister's voice in raising these issues with Chinese officials would give hope to victims, support affected Canadian families, and send a clear message that Canada will not tolerate repression on its soil.
齐普卡尔强调，加拿大政府的立场至关重要，总理的声音将为受害者带来希望，支持受影响的加拿大家庭，并向中共明确传达，加拿大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跨国镇压。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1月14号，还是先更新一下伊朗的情况哈。目前关于川普是否会打击以及何时打击伊朗变得扑朔迷离。路透社呢有一个报道说，这个川普呢已经决意进行军事干预，而且可能在24小时之内发生。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从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这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基地，在撤离人员，也就是说一旦防止这个军事冲突开始的时候，伊朗可能会袭击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尤其是卡塔尔的这个基地呢，因为人数太多啊，所以说呢，为了避免伤亡就先进行这个军队的转移。一些人呢把这些事情视为军事行动的先兆啊，包括之前这个伊朗上空啊曾经禁空，就是不让飞机飞过伊朗上空。但是呢，川普今天下午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却暗示说，他现在正在采取观望的态度。伊朗现在则非常的嚣张的对川普发出了死亡的威胁。咱们一会儿呢把这些杂乱的信号放在一块儿做一点分析。现在这个伊朗的局势啊是牵动了所有人的心。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这个频道呢因为这个也有很多人在关注哈，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每天都在关注这个伊朗的形势和搜索大量的新闻，希望能够及时给大家提供最新的消息。所以呢就是提醒咱们正在观看节目的朋友啊，一定要订阅。因为很多人是因为油管的推送才看到咱们的节目的，但是油管不会每次都推送给你，您只有订阅之后呢，才能随时看到咱们最新的分析。除了这个伊朗的情况之外呢，另外咱们很久都没有说过中国大陆的新闻了哈。中纪委全会这两天在北京召开，是从1月12号到1月14号，现在呢已经闭幕了。尽管官媒的报道充斥了党八股，但是从央视的画面可以看出来，军方啊有将近一半的成员已经消失。这些人呢因为不是人大代表或者是中央委员，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被免职啊是不会有什么媒体公开的报道的。人大代表或者中央委员被免职的话，媒体是一定会发一个消息的哈。但是如果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的话，那么中共一般来说就假装不知道。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呢这个我们并不知道，就是尤其是中将和少将这个级别哈，他们即使落马了我们大概也不会知道。但是呢中纪委全会却成了一个风向标，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中将和少将大概也有一半的将领落马，这个呢标志着习近平反腐的彻底的失败，这一点从习近平讲话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来。然后我们想顺便谈一下，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他最需要的能力到底是什么。那么最后呢更新一下关于最高法院对于川普关税案的裁决。这个裁决呢原本计划在今天早上10点的时候公布，但是呢现在已经逾期了。这个显示这个案件呢极为重要，以至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一拖再拖。现在有消息说啊已经推迟到6月份的时候再做决定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就来说第一个话题啊，就关于伊朗的局势。围绕这个伊朗的局势啊，伊朗目前在拼命的发动信息战啊，这个手法跟普京是高度相似的。伊朗政府和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包括他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啊，包括就是很多伊朗的这个官员，都反复的指责说美国和以色列是这一次抗议的幕后黑手，说是外国的特工，尤其是以色列的摩萨德在渗透示威的人群，说这些恐怖分子的代理向抗议者们提供武器，煽动暴力，比如说纵火和袭击安全部队，目的呢是把这个一个原本和平的关于经济议题的抗议变成一个城市的战争啊，说是为外国的军事干预来制造借口。这种说法其实既有普京的这种风格，同时也有中共这个当时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后这个倒打一耙，然后呢说这个学生和北京市民是暴徒啊，这个是非常的相像的。只不过当时中共也曾经一度想指责说有外国势力在这个煽动学生啊，当时还曾经想把就是赵子阳的秘书鲍同啊打成是中情局的特工，说是这个中情局在这个花钱啊，通过这个鲍同来控制赵子阳啊，然后呢这个支持学生的这个动乱啊，然后呢支持这个北京市民和暴徒们搞的这个暴乱。 后来呢，因为没有证据，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才不了了之。但是呢，就是当时中共的那一套手法呢，包括这个普京的各种信息战的手法，现在正在被伊朗政府捡起来，而且这个好像是运用的炉火纯青了。当然，实际的情况呢，可能正好相反。我们不给大家看那种就是比较稍微暴力一点的这个画面哈，防止咱们被黄标。但是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推文里边啊，就是讲的是伊朗当局呢是派遣假的抗议者，实际上是一些特工，伪装成抗议者，让他们穿上便服，混入人群，然后呢把这个抗议的人呢引诱到杀戮地带啊，这个地方可能都已经布局好了啊，这个装甲车、坦克都在那停着呢，就是把人往那边引，引到那之后呢，一旦进入这个区域的话，这个武装部队就，在那个地方埋伏好了，那么他们一来就开始开枪射击。他这一切哈，不仅仅是为了制造恐怖，同时也是为了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让人们甚至不敢彼此靠近，因为你不知道你旁边那个看起来非常正义、非常激进，甚至非常勇敢的人到底是不是特工啊？你不知道跟着他走会不会被领到陷阱里面去。而且呢，就连医院现在也被用来设下陷阱去诱捕这个受伤的民众啊，这一点跟这个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呢，也是非常的相像。就在这，我们看到这一系列就是非常，令人愤慨的这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川普呢在今天下午去对记者讲了这样一番话啊，他说我们接到消息，伊朗的杀戮正在停止啊，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没有死刑计划，这就是我被告知的，我们会进一步澄清并了解更多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说，伊朗当局呢，他们可能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告诉川普啊，说我们没有打算在周三、周四的时候对这个抗议者执行死刑。实际上就是说，已经有消息啊，包括这个伊朗好像是他的外长讲哈，说星期三和星期四确实是不会执行死刑，但是呢，再往后就不好说了啊，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川普现在呢，他对记者讲的话几乎是在重复这个伊朗给他提供的消息，然后呢，川普还讲，他说他收到了来自于伊朗方面的非常重要的人物的报告，就是当记者问川普说谁告诉你啊，就是他们记者问川普说谁告诉你说杀戮已经停止，川普就说来自于对方非常重要的人物。然后呢，川普还说收到了伊朗的一份非常好的声明啊，当然川普也没有排除潜在的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说我们会观察事态的发展。然后呢，川普又说这个伊朗政权说呀，说是那些人用枪向他们射击，他们只是在还击。这些说法我知道很多人看了之后的话，感觉好像是川普准备要 cave in 了哈，要准备这个撤了哈，要准备给自己的软弱找借口了。而且呢，似乎用的借口都是伊朗喂给他的，正在重复这个伊朗政权的宣传。虽然没有排除军事干预的可能，但川普似乎也没有打算马上行动。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西方官员表示说，这个目前伊朗政府啊似乎并没有面临着立即崩溃，伊朗安全机构呢仍然掌握着局面。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了德黑兰等多个城市为动荡中丧生的人举行大型葬礼队伍的这个画面，就感觉好像是这场动乱之后死了很多人嘛，人们在埋葬他们，很悲伤，但是呢他们却挥舞着国旗和这个哈梅内伊的画像，高举反暴乱的标语啊，这个都可能都是伊朗的政权在作秀了。这一切的话呢，都是这个伊朗当局搞的信息战哈，展示这个公众仍然支持政府，反对暴乱。那么现在哈，就是我们把刚才这些东西罗列完了之后，大家觉得川普是不是真的上了伊朗的当？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也要问一问美军为什么从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撤离？同时呢，我们也想问一下，为什么美国呢现在正在从太平洋啊调动他的这个舰队？驶往中东，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哈？咱们刚才给大家呈现的两种不同的信息，一个是欧洲这边讲和川普24小时之内要发动打击啊，另外一方面呢是，伊朗这方面的说法和川普呢似乎是买账了。那么大家觉得川普会不会打伊朗哈？如果您认为会打呢，您就打一个一在这儿，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您觉得不会打，就打一个二哈。咱们到时候来验证一下我们的推测是不是准确的。OK 好，咱们现在呢再回过头来讲这个伊朗的事情哈。伊朗现在是非常嚣张的，根据纽约邮报引述法新社的报道，伊朗国家电视台周三的时候播出了一张明显带有暗示意味的画面，画面呢是川普在2024年的宾州就巴特勒竞选集会上遭到枪击的影像，旁边配了文字说这一次不会失手，就感觉好像是说他们上一次巴特勒川普躲过去了，这一次他们会把川普暗杀掉。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德黑兰迄今为止 对川普最直接也最露骨的一次威胁。我觉得哈，川普现在的这种就是显示出的各种拖延的信号让很多人会非常的失望哈。不过我觉得川普有可能是在麻痹哈梅内伊。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这个是以色列第十四频道的记者，他说呢，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儿子，他叫莫杰塔巴·哈梅内伊，在过去两天呢，向迪拜的托管账户转移了15亿美元，他们正在准备逃跑。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他们知道他们的末日临近啊，需要跳船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川普对于这个伊朗的军事打击啊，也可能不会发生在24小时之内啊，不像路透社报道的那么乐观，也可能需要等待这个更多的军事部署。也就是说，现在川普正在把这个林肯号航母从南中国海地区啊，再调往这个中东地区。所以说呢，这个可能需要花几天的时间啊，所以我们还可能需要等待。另外呢，就是说川普据称收到一份包含50个伊朗高价值军事目标的地图，所以相关的任务布置跟沙盘推演啊，就整个这个军队的部署行动的话都需要时间。我觉得呢，就是说美国还需要以色列的配合啊，因为哈梅内伊藏身地下到底藏在哪里，这个还是得摩萨德向这个川普提供情报才行。现在有消息哈，就是很多消息我都觉得是真真假假啊。现在有消息说以色列呢并不准备这一次对伊朗发动攻击，而且呢就是以色列好像是在跟伊朗在私下里面还有一些接触。这件事情我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哈，因为现在在网上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假新闻。昨天咱们谈到一件事情，说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个俄罗斯呢把几套 S-400 的这个防空系统送到伊朗啊，所以说川普觉得 S-400 是能够发现美国的 F-35 战斗机的啊，为了美国这个安全，飞行员的安全，所以呢，这个川普就延缓了对伊朗的打击啊，或者说是这个川普被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防空系统给震慑住了。这些情况哈，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是假消息了，因为我的朋友他这个做了事实核查，告诉我说其实俄罗斯根本就没有向这个伊朗运送这样的防空系统，所以我们大家还得有一双慧眼啊，在咱们这地方这个分析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务实的哈，我是比较认真的做这种事实的核查。接下来的话呢，想说一下中国大陆的新闻。这个中共20届中纪委五次全会在1月12号到14号在北京召开，根据会议公报啊，这一次出席全会的中纪委委员是120人。我们知道在2022年10月份，中共20大产生了133名中纪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呢，一般来说他比中央委员的这个层级要低一些。那中央委员的话，一般来说是这个省长，省委书记，基本来说都是省委书记了。这省长的话，有可能会做中央候补委员。那么中纪委委员的话呢，一般来说都是这个省纪委书记。所以说大家可以知道他的这个重要性当然就差一些。那么中纪委的话呢，是每年开一次全会，20大呢一共选出了133名中纪委委员。如果是这一次只出席了120人的话，就说明有13人缺席了。为什么缺席了将近 10%？ 是因为这个13人缺席中啊，主要原因是22名军队系统的中纪委委员中有10人缺席，也就是大概是 45% 的人缺席了中纪委的这个全会。换句话说呢，实际上基本来说我们可以说10个人是落马，当然其中有一个人是新疆兵团的纪委书记叫江新军啊，他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去世了。但是呢，也22的这个军队系统的这个中纪委委员中有9个人缺席啊，这个也是40%几啊。所以大概我们就会知道哈，因为这个中纪委里边的这些委员大部分是中将和上将，所以说呢，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上将啊，就是习近平提拔了落马一半了，是吧？那么中将和少将呢，看起来差不多，按照这个中纪委，我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抽样的来说的话，大概也落马了一半。而中纪委这些人的话，他们其实是抓别人的，如果他们自己都落马的话，那可能其他别的这个就军事单位的落马的人可能更多。那么有一个这个落马的人比较显眼的是兵器装备集团的董事长，他叫许宪平。我们知道兵器装备集团呢，它是中共从事军事装备研发设计和制造的特大型军工的央企，它这个产品主要是什么高炮系统啊，什么航空炸弹啊，什么之类的哈。那么军队清洗的话，我们知道一开始就是从军工系统开始，后来这个从这个火箭军开始，然后延续到这个总装备部。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有很多像军队里边的像什么核工业集团啊，这个航天科技集团啊，这个航天科工集团啊，航空工业集团、船舶集团、兵器工业集团、什么电子科技集团等等，至少12家这个军工央企近年来都有高层人员接受调查被撤职或者是长期不露面。那么这个兵器装备集团的董事长这个许宪平，他的缺席的话呢，印证着这个军工系统仍然在继续被清洗当中。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原中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监察组的组长叫沈晓辉啊，他呢也缺席了这个会议，而且他不是这一次缺席，他去年一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缺席了啊，所以说这个人，应该是肯定也是出事儿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些什么人呢？还有一些这个国防科技大学的政委、原军纪委专职副书记这个陈国强中将啊，这个人也缺席。这人很奇怪啊，这个国防大学，政委的话，这个应该本来是上将军衔的哈、啊，就是他跑到那儿去之后的话，似乎，也落马了哈、啊。然后呢，还就是。他应该是接了那个，就是习近平原来那个秘书钟少军啊，好像是也出事儿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武警部队的纪委书记陈建飞中将啊，这也出事儿。武警他的这个司令跟政委已经落马之后的话，换了一个武警司令又落马。然后呢，这个武警的纪委书记陈建飞中将也落马。然后呢，还有这个军委审计署审计长孙斌少将啊，也落马。这个孙斌是因为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啊，所以说这个已经给罢免，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已经官宣了，相当于。我们刚才就讲哈、啊，就是这些中将跟少将，他不大可能是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或者是人大代表，所以说这个中纪委全会啊，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窗口。不光是谁落马的问题，这个比例啊，其实也能够，就是我们叫 generalize 哈、啊，就是推广到这个推算出中共的中将和少将落马的情况。所以并不仅仅只有上将才落马啊，中将和少将落马的也不少。那么针对这种大面积的这个腐败的情况，1月12号习近平在中纪委五四全会在开幕的时候，这个按说习近平都要做一个重要讲话嘛。过去习近平在讲话的时候经常讲什么反腐败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并且全面巩固等等啊，什么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什么什么之类的哈。那这一次习近平的调子的话呢，主要讲的是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换句话说就是说他不再讲什么压倒性胜利了，他是说输不起的问题啊，讲这个绝不能输的问题。其实讲这个话本身的话他已经就输了。其实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习近平的能力可能确实不怎么地哈，就是到处虽然到处指明方向，但他其实不懂啥。但是我想说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当一个领导人，他最大的能力不是做事儿，而是知道怎么去用人啊，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一个这个最高的领导人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他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我们看到哈，其实这个我们以前经常讲这个故事，就是刘邦当时得天下之前，这个刘邦其实这个人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刘邦自己都说嘛，他说这个论谋略我是不如张良的，然后呢这个搞后勤管理国家我是不如萧何的啊，然后呢说这个真正在战场上能够打赢啊，这个在每一个 battle 中攻必这个战必胜攻必取，他说他是不如韩信的。其实刘邦不光是不如这三个人啊，刘邦很多人啊，像什么陈平啊，这个周勃呀，很多人其实刘邦都不如他们。但是刘邦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能力，这能力我觉得真的是别人真的是无法望其项背的能力，就是他会用人啊。所以当时这个韩信和刘邦曾经有一个谈话嘛，就是刘邦当时问韩信。就是他们当时聊天的时候在评论这个刘邦手下那些将领啊，就是谁能够带多少兵啊，他俩当时说的时候就说啊，谁能够带多少兵，谁能够带多少兵，那能力都不一样嘛。然后刘邦当时就问韩信一个问题，他说你觉得我带兵能带多少啊，韩信就回答说，他说我觉得陛下带兵最多能带10万。你多了你想不明白，然后想不过来，你没有那么大的脑容量啊，就是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调动这些人，不知道怎么去用这些人，不是说把人给你就行了。就俗话说叫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嘛。一个人如果将军不会打仗的话，你给他多少兵他都会输的啊。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战场上以少胜多的这种情况。然后刘邦就问韩信说你能带多少兵啊，韩信说我带兵多多益善。多多益善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嘛，多多益善啊，越多越好，我多少兵都能带。啊，当时刘邦就问韩信说，那我只能带10万啊，你没有上限，对吧？带兵无上限，那为什么你做了我的臣子呢？